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东森每周 ING 哦。那么其实呢，在后疫情时代呢，很多民众呢，现在呢都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因为呢，最主要的就是呢，其实呢，疫情目前看起来呢是还没有结束，而且呢 ，Delta 的这个病毒啊，现在呢是越演越烈。那么影响所及呢，马上呢就会造成所谓的股市哦上下震荡哦，而且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溜滑梯哦，而是云霄飞车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盘中哦可能马上就跌了900多点哦，那么第二天呢又冲上了500多点，所以到底呢目前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哦？这个财务规划应该怎么办？个人哦，下半年哦，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这个美雅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哦，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哦，来我们做更深入的解答。首先欢迎叶会计师，请先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啊，主持人好，那东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叶会计师啊，那么先想请问一下哦，就是说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这个许多报告的数据哦，就是目前呢是一个充满困惑的期间哦，就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内呢，其实您有身为会计师，您怎么样来看这个下半年的趋势？目前有可能会很糟糕吗？
其实我个人的观察哦，这个每一段的这个疫情哈，或者是重大的灾变哈，那这个政府呢都会实施非常大的一些的这个救市，或者是对经济的这个一些的政策，来让这个大家不只是做信心上的恢复哦。事实上，在这所谓的经济的效果哈，我们可以看这个很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哈，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资金的 party。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说资金在这么充沛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很多人都会开始观察说，我是保有现金还是我要做投资，甚至变成投机的这些想法。很明显的哈，如果说你的现金跟以前的做法一样，是把在藏在你的床铺底下的话，有一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是一个非常贬值的一个所谓的你的所谓的资产。所以说，基本上呢，如果以长期来看的时候呢，还是必须以投资的这个目标去前进。但是呢，很多人都是哈，这个叫做怕涨哈，怕涨不怕跌，也就是说呢，涨得越高，大家就开始越想缩手。那越跌的时候呢，反而呢就坚守在这个战场上面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的一个不一样的讯息是，好像疫情已经在严重影响到我们未来对经济的展望。但是呢，可是相对的哈，这个股市呢，常常会有让我们出人意表这个作用。从过去这个很低的时候，从18000，到现在这个道琼都已经突破34000，那这个 Nasdaq 也都突破到14000，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指标，相反的哈，显示一个完全不同的讯息。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后疫情时代哈，其实哈应该对这个所谓的长期投资不应该失去信心，因为我认为美国的股市其实就是在投资美国的经济的未来。那如果说如果都认定说对这个美国的未来的经济跟景气是完全持有悲观的这个态度的话，那可能这个投资的这大家的在长期投资的布局会非常完全跟大家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还是以长期投资作为一个不定的不会变的一个规律这样子。
叶会，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说长期投资的部分呢，其实美国算是最稳固的哦。那么这个稳固的部分呢，第一个当然是先从疫苗看起哦，因为美国呢有全世界最好的几支疫苗，其实都在美国。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财务面哦，就是说个人的方面来讲的话，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现在是怕涨哦，怕涨不怕跌的情况哦。但我想问的就是说，美国民众其实私底下基本盘是这么有信心，这个有信心的源头，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货币政策之外呢，其实还有哪些是造成这个美国民众其实对于财务投资这个方面是很有信心的原因？
其实第一个，全世界其实也不是说只有美国受疫情影响。那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美国的最大的动能是，其实它在这个疫情的控制的这个基本的疫苗上呢，它有充沛的这些的医疗资源的这个后勤。所以说基本上呢，全世界可能还没有这个疫苗这么普及哈，美国却想尽办法去鼓励每一个人来用各种方式来鼓励你打疫苗，就是说疫苗已经泛滥成灾哈。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所担心的是说，这个通货膨胀是不是一个未来的隐忧？因为呢，政府的这样子大开这个货币政策哈，那这个宽松哈，很明显的已经在讨论说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这个刹车的一个机会哈。但很明显哈，大家对这个所谓的 联准会的这些的说法也越来越接受了哈。我们当初持有疑虑哈，是说联准会会不会说他讲这些只是在安慰人心？可是事实上，在某些的经济数据跟所谓的他所谓的这些暂时的现象，似乎有一些的印证。那对长期来讲哈，我们因为讲说为什么怕涨不怕跌哈，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越跌哈，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坚守在这个这个赔的这些股票上面哈，不想去认赔杀出。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美股很多的重要的企业哈，尤其是所以美股最强的就是科技业哈，领头之下它屡屡破新高哈。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投资的是，如果是今天的公司，以大型的公司，如果说它获利良好，但是我们很重视它在资产负债表它是怎么样的措施。如果说它因为股东们的压力而开始做所谓的这个所谓购回股票，或者是发放更多的股利的话，其实我们会反而说，这时候你这些公司已经到它的成长的顶点了，它已经在发放它的很高的股利。所以有时候高股利的一些公司，其实对我们来长期投资来讲，并不是唯一的指标，而是在后疫情时代越能成长的公司，是注重它不发放这些所谓的利润，而是投注到其他的什么产业，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成长跟价值。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一点。
叶块，其实呢，最近哦，这个礼拜也有一个消息哦，就是说许多这个大企业的这个CEO都已经宣布，就是说呢，其实呢，他们看来啊，这原物料的成长哦，可能就是会带动哦，那原物料短缺，这短缺的情况呢，可能就会带动所谓的通货膨胀。这个部分呢，他们会认为呢，好像会一直持续到下半年。也就是说呢，这整个下半年其实呢，美国的各种原物料是处于这个比较短缺的情况。那么当然呢，这短缺的情况除了人工是影响因素，目前来看好像是没有办法真的很快的解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哦，这个企业如果还要保有它的成长的话，通膨的问题的话，在这个会计上的考量的话，大概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动荡？影响会很大吗？
其实这个人工成本的成长哈，是因为呢政府太大的这些纾困的动作哈，让很多的所谓的自愿型的这种所谓的没有就职的人数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观望有没有更好的职位啊可以去换这个换工作，所以说呢，很多在这个有岗位的这个这个职务呢却找不到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现象，变成企业要变相的加薪来达成他所谓这个缺工的一个一个状况，短暂的一个状况，但是会带动其他中小企业的所谓的人力成本。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是以这个整体的美国来讲，这个通货膨胀呢都带动这人缺工，然后政府呢这么好的这些所谓的帮助大家度过这个纾困的情形下呢，有一个可能是中小企业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反过头来哈，因为他们对这个原物料有这个缺哈，还有这个航运哈，大家的这些所谓的delay， 就是说你所谓的原物料这些的部分呢，其实对有些产业是一个伤害。但是呢，很多的我们的客人都是订单不断，但是呢，基本上是没有料。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状况下，我们在看这个情形是，中小企业其实在这一段是不是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是因为在通货膨胀、人口奇缺、万物齐涨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转嫁在它的价格上面？其实他们所谓的这个所谓 negotiation 的 power 相对是比较弱。所以它需要是政府怎么帮助中小企业，但是反过头来我们看这个大型企业，其实它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所谓的这个人工啊，它根本就付的这个所谓的人工的这个成本不是它的这个它付的更高，所以说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关注的说，美国如果带动的是未来这个产业的竞争的时候，美国所掌握的比如说 AI 啦，或者是电动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5G 6G， 甚至到这个太空产业，或者甚至美国以后要值这个世界牛耳的这些第一线的这些他要保护的所谓包含这个国家安全，或甚至要超越这个所谓的所有的竞争者包括这个现在中国是他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的时候，美国要保有这些优势的时候，这些大型企业它的转型包含云端服务或各项的这些的更多的这些服务的这些的所谓的收入，其实都是更可观的，而且这些市占率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开发的地点。我说对大型企业的时候，反过头来我们以投资来看的时候，相对的这些都是永远它才刚开始起步，未来的市场更大，投资的利润呢也许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
叶块，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呢，目前的一个美国的投资环境哦，它 有一点点哦，这个产生的就是说，企业是大者恒大哦，因为这个小企业啊，现金流啊，这个不稳的企业啊，其实基本上呢，在这一波一年半的疫情来讲的话，几乎已经是倒光了、哦。那么剩下的也只能说呢是这个苟延残喘啊，重新再来过。但对大企业来说，您刚刚有讲到，就是大企业基本上还好像没有影响，而且呢，反而是因为这个竞争变少了，它这个扩张啊，可以更快速的扩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反观到个人，这个民众啊，是不是如果找工作，是不是真的就是所谓的找大公司或者是说找一个大产业来讲，在这个个人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来看就业市场的话，您是怎么样来看？
以就业市场来讲哈，其实这个保障来讲，大公司他们啊也是在大力在招工。你看那个像 Emma 总他们，其实招募的这个员工的这个需求也非常的高哈。所以说，其实大者恒大，其实是未来他们唯一的隐忧是政府是不是会采取所谓的，这个反托拉斯法的这个分拆哈这个动作，因为不止美国在做这个动作，全世界哈也都是在很怕这个大企业所执掌的这一些的威力，包含他所拥有的讯息跟拥有的这一些的市场的垄断性，跟他所谓的价格的决定性，是一个很多政府希望他们去能够应对的啊。中国也是，他们很多的这大型的这个尤其是科技产业，他们都有一些的这些担忧。那美国在这些措施上哈，也许想做这个垄断这些作为哈，但是呢，基本上呢，以大型企业来讲，可以跟刚才因应这个主持人所讲哈，是越来大者恒大，而且他们所运用的这个跨及到其他的产业的这个其他的发展跟开发跟投资，其实都是一直在带动企业他们所谓的永续经营跟持续的成长，更甚至把这个所谓的市场这个叫做及早去这个插旗。所以说这些呢，其实也是一个像双面刃，政府又怕他们过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有更多的这些的资金跟投入呢，到这个所谓政府所需要带领的方向。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有趣的一个在思考说，大公司的这些就业环境其实相对是比较这个优渥的。
第二块，其实那我们也发现哦，就是在就业市场上呢，其实很多民众哦，他们确实哦是向往大公司哦。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呢，除了当然是薪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他们的保险福利哦，大公司真的给的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后疫情时代啊，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一直保有我的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我家人能不能够在这个保险福利上有更好的 cover？ 那另外的话，其实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长期的一个投资趋势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个人理财来上面，它是不是呢？这个真的要做一个所谓的比较大的扭转，就是说呢，可能短期的获利哦，半年来下半年的获利，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可能可以拿到好几倍的这样所谓的红利啊，这样的投资。那么如果说它是整个要转变过来以长期投资来讲为主的话，它有哪些选项呢？其实它不能够错过的。
长期投资其实还是以美国的强项我们来做思维啊。那长期投资的不断这个的定律就是说，其实市场的这个变动哈，其实不是我们做这个调整的决定了。当然是很多人他会说这个做股市跟这个股票跟这个债券的一个黄金比例，譬如说60-40的一个配置啊，我认为这些都是这个资产这个率 allocation 的一个策略啊，就是说你在一些你预期中可能这个股市要调整，所以你必须在这些的调整上做一些的变化，就是说把这个高价位的这些的股市哈的股票呢做一个这个脱手，然后呢转到其他更稳定的，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涨幅哈相对表现呢其实应该会更好的一个预期的一些股票上的一个重新的配置。那所以在任何的股市在调整的过程中，你的心理因素不会受影响，是因为你认为好像已经在面临股灾的时候，可是因为你有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让你的这一些投资的组合呢保有比较大的动能在做下一波的这个投资。但是我认为这永远是叫做策略而已哈，就是说你是短期的策略，但是以长期来讲哈，股市呢毕竟来讲呢，这个股票的整体的投资是会优于这所谓的债券，是因为它是成长。我们要认为啊，为什么会有成长？ 成长就是价值的开始。那公司所定定的产业目标或者是以后的市场，这我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要去做研究。那大型公司如果说已经仅于满足现在目前自己的这个营业的水准，而开始就我前提所言，开始因为市场的要求开始发放大量的这个股利的时候，其实他把他的现金转变成没有在成长的机会，因为你在不断的这个投注研发或者是开发新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决定的时候，是会决定所有投资的未来跟着公司一起成长，甚至带动你的这个投资获利有更好的目标。反过头来，我们要讲说，如果今天投资美国的股市，我认为是因为你对美国的未来的经济跟未来它的走向跟它以后的产业，你具有极大的信心。你所谓的在美国的整体的 index 也是一种投资的方法，或甚至你的信心是在于某些的产业链、产业区块这些的投资呢，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回报。
是，那么业块啊，那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因为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黄金的投资组合哦。那目前来看的话，下半年的黄金投资组合的话，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譬如说，房地产应该放多少，股市应该放多少？这个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保守型的策略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是因为很多人说他买的就是一些所谓的 balance 的一些的 mutual fund 啊，其实他已经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对这个股市的动荡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调节的作用。因为呢，你就不用自己每天在那边好像变成一个操盘手。那如果是以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比较保守型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这样互相的这个制约了这些股市的动荡的一些效果哈，那你也不用太担忧每天好像要看盘啊，或者是说要怎么样进场出场，然后重新再配置你的资产。那这是一种模式，就是说已经有专业经理人在帮你做这些事。那另外，如果说你自己常常自己在做投资很有兴趣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他自己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呢这些的股市的呼应了他的研究的方向呢，印证了他的这些的所谓的心得，这个所赚到的不只是只有投资的金额，而且也赚到自己这对这个投资的信心跟这些的对这个股市的分析。我相信这个其实是一种学习上的一个成长啊，不只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金额的成长。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保守稳健的原则就是说，永远不要去担心说有一些很好的股票你一直觉得说它已经到高点，而是说这公司的未来的政策才是你要关心的对象，还有整个这个产业对它是不是有未来的阻挠性。我相信很多的未来的这些科技其实是我们最关注，甚至以后美国更大的强项，包含数位化的服务、云端的这些服务，甚至更升级的所谓的 AI 医疗，或者是说到太空产业，其实美国这些部分一定是指世界牛耳。所以说这些的投资呢，绝对会有一定的时间会到一个回馈的状况。所以有这个信心呢，对股票这个长期投资的这个观念才会健康。那如果说对方式来讲，我觉得还是永远是 location， 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供给毕竟还是比较少，那资金这么多的状况下，利率又这么低很多人如果要做投资的话，其实我认为到下半年这个房价可能会比较有一个稳定的状态。那现在当然都是变成一个追高的一个状态。那我还是回复到这个原来的说法，说如果今天你有所谓的自己住的房子呢，基本上呢这个没有什么价值高或低的问题。但是如果做投资房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可以去观察，是说我所收到的这些所谓的租金的收入呢，是不是可以让我所谓的借贷成本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金流稳定的状态，而造成说你租金收入过低的时候，你的投资其实价值就降低了。那所谓 location 永远就是说越好住的地区，或者是它有特色的，永远房地产只有在注重是在地区性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投资在哪个什么样全部到房地产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而是房地产是需要一个地区性的一个研究。那其实如果说没有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现在利率这么低，你能够做一个做房屋重新贷款的时候，也是在降低你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cash outflow 这个一个控制，能够保有更多的现金在你的手上，你在一个好的机会，甚至在做这 refinance 的时候，你有更多的这个现金的这个金额握在手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资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新的一个配置。
叶快，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有这个您的现金流，或者是能够掌握的这个信贷比例哦，这个投资比例哦，其实呢可以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部分呢，到底要调整多少？因为其实呢，这一阵子呢，很多就是说所谓的很多民众呢，他们呢是退休族群哦，那退休族群呢，其实呢刚好又卡在这个时间点，所以他们的抉择呢，对他们来说这个难度哦更加的高。所以对于这个准备退休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是要一样保有更大的现金流，这样子一个方向来走呢？
现金流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标的物的一个蓄积你的能量啊、哦。但是如果长期拥有这个所谓的现金哦，其实呢，你的现金到头来是一个贬值的状态。要透过不断的健康的投资呢，你的资金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能。所以说，我们永远是说，cash is king， 而并不是说永远保有现金，而是说。这时候你保有现金是因为你已经在准备一个所谓的投资的一个计划。那不管是说你是投资这个所谓的股市，或者是说你比较保守，有些把一些的资产配置到债市，那这个退休族群其实他们比较要注重的是说他的现金流的这个灵活性。因为呢，你毕竟投注太多的这个房地产或者是举债过高的时候，对这个未来这个所谓的资产变现性哦，因为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的压力跟烦恼，所以说反过头来，他可以做一些所以这个所谓的 leverage 要不要做到那么高的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来讲投资是长期的，但是退休的族群他并不能有这么长的时间哦，再回来看他的这个投资的效能哦，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他们应该的债务的这个比例应该逐渐的缩小。但是呢，他们可以说，借由他们过去有可能有一些投资的在年金上面，或者在其他的这些有一些保本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的产品上面，对他们来讲相对的保障度是高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反而他们的这个未来的退休的生活的这个品质的保障，尤其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医疗的部分呢、他们其实更要着重，不管是所谓的这些的保险部分啊，或者是这些未来的医疗的这些资金的这些的准备哈，其实呢，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现在要面临的一个一个选择。
叶快，那么其实呢，我还想继续问下去哦，因为最主要是这一批退休族群哦，其实呢，目前是处于这个比较彷徨的一个情况哦。那这美国其实现在退休族群呢，就是说他身上呢，像亚裔的话，他身上呢是有钱的哦，那么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那么只是说呢，接下来要规划未来什么时候要退休。那么很多人第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啊，我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我可能一定要延后到两年，延后三年做一个退休准备，所以时间呢是延长的。那这个投资的方式呢，其实呢可以找到很多专家调整投资比例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税的部分呢，这个如果以后退休生活考量到这个税务规划上的话，目前有没有一些大变动，或者是说在把这个退休规划要拉长的时候呢，是不是税务的考量也是很重要？
这个我对这个税务哈，其实我们就先反过头来，有人是因为怕缴税哈，所以说反而呢对很多的考量呢会把这个次要的部分呢列为首要的考量。但是我认为我们反过头来看哈，有赚钱你才会有税的问题哦。可是很多人为了怕这个缴税，就反过头来呢，这个投资呢反而到了一个是不会有赚钱的一个目标，反而你是没有缴到税的，但是呢你的整体的投资的获益呢居然不见了。假设你的税率很高啊，到高达40%，那你要至少赚100块你才会缴40块的税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赚钱任何钱的时候，你是不用缴到税，但是你相对是损失了60块。所以说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哈。那其实我觉得说，其实这个税呢是我们在列入说投资的标的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税后的效果哦。如果有赚到钱，那我们把税当作是其中的一个投资成本。那我觉得其实呢不要这个因噎废食。第二件事情，我不要认为说哈，这个其实呢不仅要保有自己的本金，更要能够创造利润。那税是在利润之后所带来的所谓的副产品。那我觉得保守稳健原则是永远是这些退休族群第一个要注重的。那他现金的灵活性是因为 以应不时之需，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很多的状况呢，也许会超乎他们在这个年轻健康的情形下呢，他们认为现金的需求度是很低的。但是退休的人，我觉得这个现金的这个所谓的保存性的金额要更高。那有的人说他要抗通膨，所以说可能会调整，说我是不是要去买什么黄金啊，或者是买其他的说比较更保守的。其实我认为那都是短期的一些的调整的项目而已哈。以长期来讲，你在做一些的规划的时候，还是说不仅要保守稳健啊，避免说在这个短期的时候，你的本金呢好像这个赔掉了一部分了，让你对所有这个投资的组合让你产生了未来的保障你的这个退休的这个生活品质的这本金受到损伤，因为别的人可能有更多的长期的时间可以做这些的修复，但是呢，对退休族群，我觉得还是要用一些的比较更保守的一个比例来持有现在手上的投资组合啊，也不要因为为了要追求这个投资呢，放任更多的这些所谓的更这个所谓的风险性的产品，我觉得这些都要避免。那至于在这个年金上，这是一个稳定的这个回报的一个投资收入啊，它有保本的效果，或者是说它已经告诉你它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所谓的利润的这些的比例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块其实您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有持续性的观念，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呢，对于投资哦，或是对于美国投资美国，其实呢都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正面哦、积极正向哦这样子一个看待哦。因为毕竟呢，美国在疫情期间恢复了，可以说呢是半年哦，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马上看得到这个在全世界各国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情况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了，就是说，好，如果我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目标，下半年的投资目标是还是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正向哦、比较积极一点的方式的话，那到底哪些企业目前的这个走法是正确的？目前的走法呢是有发展性的哦。这个部分的话呢，怎么样子来看？业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产业有没有已经看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成功方程式已经出来了？现在有哪些产业是已经看得到的？
很多产业其实美国的值世界牛的地方还是主要是在科技业所以我向来都对这个科技业是深具信心当然，这个所谓投资总是会有产业轮动，那有的人是因为在这个周期上，他会觉得说，最近譬如说这个航运业啦，或者是说做这些所谓的物流啊，或甚至说这个所谓的网上的这些的相关的这些产业，当然他们的获利颇丰，所以可以看这时候的这个财富累积这些有钱人或者这些产业他们所产生的这个财富效果比我们一般的这个投资人呢是效果更大所以说很多人在这一段期间，其实他们的投资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在做税表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很多情形，是大家投资其实呢，去年到缴税的时候大家都哇哇叫说，没想到投资其实可以做到这么成功但是我觉得说这些现象，也许在一个股市的调整呢，你的这些投资可能又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下所以也不要有这种预期性的恐慌那我们长期来讲股票永远是不怕它涨，是因为它会成长，它有价值，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产业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产业轮动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认为有些它在我们在看这所谓的财报的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这一些的疫情时候，他们是很多的获利，那他们成功模式是他们掌握了在疫情的时代，他们掌握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化的一些交易，或者是说开始对这个云端的这个部分的服务呢有更多的这些的开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运用了有些就算是传统产业，可是他们把这些这个把这些科技带进到他们的所谓的服务产业。我们可以看，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快餐或者是服务业，他们最近的股市股票也都是突破了这个新高为什么？不是说这个人他们的服务呢，不是只有在单纯说我们每天的这些的基础的这些的所谓的服务交易而已，而是他们运用了更多科技来帮助他们扩展这个市占率，扩展他们服务的层面。所以我觉得也不仅说这些比较接地气的这些的产业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获利，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改变了。但是反过头来带前头的，他们可能大家的担忧是说，他们花这么多钱在烧这些钱，他们这些的目标是不是到头来是一场空？可是我觉得大型企业他们在做一个审慎的这些的对一个区域的新的发展，其实他们都有这些的预期跟他们的以后的这些想法，因为 我们现在短期的这些的开销最主要是为了长期的市占率。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处女地，这个是全世界都还没碰及的地方，你有做这些研发的这些的投注的时候，其实相对的以后是用市占率跟所有的最后的利润回馈到这个企业，然后呢企业的回馈就是到所有的投资者。
叶快，您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其实呢现在许多企业都开始在抢占所谓的市场占有率哦。那么这个市场呢其实是全美的市场，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呢许多企业呢在加州呢这一年之内啊都出现了所谓的出走潮。这个出走潮的原因呢，是因为抢占这个市场占有率吗？还是它是一个成本的考量？还是它是一个所谓的州税务上的考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以加州来讲哈，其实毕竟来讲，在这个所谓的疫情这状况下，但是呢，企业的利润居然没受影响，是因为大家的这所谓的上班模式改变了。也就是说，很大的这个变成你必须供企业必须继续运作的时候，必须采用一个新的概念，就是 work from home。在 work from home 的概念时候呢，这个人才在哪里啊，其实就不会受到这个所谓的地区的限制。今天你可以雇佣很多很好的人才，不一定在这个所谓的高税负的地区，包含加州就是一个对公司税来讲，它基本上就有一个基本的8.84%。那很多州呢，它其实税率比加州更低，但是呢，并不表示所有的人才吸引到这个所谓的到加州来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必须实体上班。但是改变了所谓的虚拟上班，就是说我防控的时候，我的人才可以招聘在其他各州，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招聘到全世界的英才。所以说呢，所有的 global 的 intelligent people 就变成你公司的可能的员工。那企业在这样的丰沛的这个人力的一个来源的这个改变的时候的状态是，它能够在获利更丰。很多企业没跟上这个脚步，它受限了，它没有做更大调整，它的利润受挫了。但是反而这些企业成长更快。第二件事情，他想到了，如果税负在加重的时候，他必须以税负这些8.84%或者说到10%这些所有的综合成本来讲，他把移到税负交比较低的时候，所以很多加州的这个公司移到周边比较税负低的尤其是像德州，招募了很多的这些所谓吸引了很多的加州的公司移到那个地区。那很多的加州人才，他也因为所谓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郊区的房子会变更贵的时候，是因为他不需要住到原本这个价位更高的这个房价地区，他可以搬离到一些他们可以负担的一些的这个购物的一些地区，所以造成了很多小的市镇，他们更多的这个成长的人群社区的发展，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优渥附近的环境呢，吸引了更多人才搬到他们可以负担的一个房价地区，所以也造成了所谓的企业的出走或者人潮的移动，也是因为跟着税的影响。这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说，这时候税真的是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人生，包含企业的抉择。
叶快，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影响的方式影响的这个原因很多，这边可不可以给你秀一下因为知道您有这个精心准备就目前所有各州如果要讨论这个企业这个销售税的部分的话，其实投资有哪些州目前是已经是最高，那哪些州呢这个、相对呢低很多，多少低多少，这有没有一个整个完整的分析图可以秀给我们看一下？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如果说以这个所谓的州税来讲，因为联邦税大家的所负担成本是一样嘛，
是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以这一幕上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以这个所谓的州的公司税来讨论。那颜色越重的州，表示这个对公司的企业负担呢是相对是一个成本；颜色越淡的到这个没有颜色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税务负担的州。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州的地图来看其实加州就是属于颜色重的，以西岸来讲是相当是对企业是一个思量，是说它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一些的成本来支应这个企业的利润。那所以说为什么说有些州有些像德州是很多的科技产业会移居的地区？那当然内华达它本身是它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一些特性在内华达本身也是没有州税。那像 Washington State 它基本上也是没有州税。好，那如果说我们讲企业税，这是一个企业它在所谓的移动的一个考量，是因为它要有这些的所谓的产业链跟所谓的人才的需求，人才需求变成全球化的时候，它就这个担忧就减少了。 那所谓产业链就是说它移到那个州呢，是不是有相对它的上下游的一个配置，让它在企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灵活性能够保持原来的竞争性。好，那另外的如果说我们在讨论是我们今天看到是是所谓的销售税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看说这个销售税这个部分呢，哪些州是比较低的啊？来，我现在来看一下销售税的部分。销售税的部分啊，其实如果是针对这看得到吗？销售税
啊，有看得到，可以放大一下吗？
销售税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做的部分呢，是有考量到销售税本身是一个代收代付的一个状态，但是销售税高的地区也是以颜色重的为主。那加州的销售税也相对是这个非常的高。那很多如果说你是做跟这个 B2C 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些对这销售税的这个反应的情绪上，
那个图可以再放大一点点吗？因为那个小了一点，比较看不清楚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字。点击两下，然后看能不能放大到全萤幕。
再来一次。这样子呢？有没有？
非常清楚了，这样子好很多，好很多。
好。我们如果以这个销售税的讨论来讲，这个 B2C 的状态下呢，很多的这所谓的消费者呢，对这些这个销售税也是一个考量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选择的话，很多所谓的 B2C 的一些产业呢，它就会移居到一些的没有这所谓的销售税的州，譬如说 Oregon。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销售税其实也是一个业主的考量，是因为很多的销售税虽然是这个所谓的代收代付，我们替政府所收，但是销售税越重的州，其实整个的消费水准就变相被提高。很多的 B2C 的产业呢，它就移居到它的产业的发展模式就到譬如说没有销售税的一些州，或者是我们在从这个图表上看颜色比较淡的一些州，都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一个思维的方向。
叶块，其实这边我想插一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两种税加起来，对大公司来讲的话，这两种税如果加起来的话，它搬到一个州，譬如说它从加州搬到德州，它这个可以省多少的税啊？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大概可以省到多少？
我们还是以这个所谓的州税来讲哈，因为联邦税大家如果以现行目标公司税都是21%的时候，但是呢，如果以州税来讲就不一样，是因为州税才是真正的决定目标。那因为对州税来讲是公司的实际真实的成本，但是呢，这个销售税其实是对消费者的成本。那如果说以你的产业的特性来讲公司真正的营运虽然有这个所谓的销售税的一个考量，是那是给消费者，但是不管你是从事B2C 或 B2B 的，真正的成本还是在州的这个所得税。如果以加州现行的8.84%，你搬到德州的时候，那你的税负呢，基本上就省掉了这个所谓的州税。那有其他的像内华达也是没有州税，也就是说你一省就省了8.84%。那这些都是可以对一些企业呢一个参考，但是呢，真正的还是要能够赚钱。赚钱才有税的问题，但是万一你搬的那个州没办法 facilitate， 就是说能够帮助你其他的需求，包含人才的部分、产业链，结果你要花更大的代价得到你所谓的原料或者是其他的运输成本更加重那整体来讲呢，其实搞不好是得不偿失。
叶块，其实这边我们也帮这个中小企业问一下因为呢，很多中小企业的业主他们都会问我，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大公司已经搬到哪一个州，那可以省到这么多钱？那我这个小公司怎么样的情况下，多少的这个获利的情况下，其实或者是多少成长的情况下，其实呢，他真的有要考量做所谓的跨州，或者是把总部迁移到外州这样子一个考量，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哪些 这个所谓的咨询上的话，有哪些这个步骤，或是哪些这个黄金准则，其实他可以遵守的，有没有？
其实现在州哈，对自己的州的税务来源哈，并不是说你搬了州，但是你的营业的地呢，还是重要的考量。所以说，假设你说我把我的这个地区性呢，从加州搬到内华达，其实可是我的所有的收入来源，或我聘用的员工，甚至我的所谓的warehouse 还是在加州的话，其实并没有办法帮你省到加州的公司税。所以说其实人头此心心同此理，是因为每个州他要保护他州的这个收入来源，所以说基本上是在表面上的移转呢，并不能改变你的真实的付税的行为。那你认为不需要缴税，到头来政府还是会跟你收钱。
对
啊，所以我说把这项的迷思要先破除，是说真正的这个把总部移来移去呢，那你的这个各地获利的地方还是要向各地的这个州政府去缴纳这个州税。当然整体来讲，联邦税还是不变的啊。所以说企业在做这个总部的移转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其他考量，但是税务并不是会影响到你这个所谓的节省的效果，是因为你在哪个州赚到的钱，你还是会缴纳那个州的州税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是说我们在讲说这个所以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回到原点，公司要赚钱才有税的问题。如果今天你的竞争力不够，是因为你认为是因为在这个州，其实我认为不是州税影响了你，而是你没有搞清楚竞争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在加州遇到很大的竞争，你没办法突破这个竞争的这个环境，绝对不是因为州税太高，因为大家的条件是一样的，而是你的竞争的效能不够，或者是你没有拿到那个利基，或者是你的成本比别人高，但是你没办法去做新的跟动。我认为说，如果在州能够赚钱的时候，这是第一考量，为什么你在加州比别人赚的更多钱。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在加州缴了比人家更多税而放弃了加州的市场，这个是因为你的产业的特性，在加州你是具有竞争力的。每当移动到的一个州，是因为他看中那个州给他更多的红利，所谓的红利包含地方税的红利，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产业，如果你是跟这个所谓的台积电可能到亚利桑那州，
对，
基本上你的上下游产业你是跟他能够有可以挂上的你可以在外面找到竞争力，或者是你可以服务的，你的服务产业是可以服务到，譬如说会计师啊，律师也可能在附近可以做一些的开业，对不对？他也可以投资在那个部分来提供他的服务。这些是因为有新的聚落、新的一个进场、新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进驻，所以说周围的都可能会受惠，包含不管是州政府它会有更多的税收，那产业的这些的投资更多，欣欣向荣，各项的服务业，包含这个不只有他们只有科技产业受惠而已，相对的很多的服务业也会受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聚落的一个影响。不过我们回到永远就是要竞争，你的竞争力够的时候，这个成本是一个考量的方向，但是你要扩展到跨州，那就是你在把你的竞争力伸展到其他州。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一州收入越来越低，然后你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已经在薄弱的时候，其实税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你的竞争产生的问题。
这块其实呢，我们分析产业，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呢现在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有些人退休的话，他可能想说我对于这个行业我很了解，我其实退休的情况下我可以去创业那么尤其呢是在加州呢，其实呢很多现在这个不管是法规啊，或者是这个福利上啊，其实对创业的一直来讲啊，都有一个助力在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其实海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好的体制健全的中小企业，他也想要进入到加州，也想要进入美国市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疫情时代，其实呢，加州或者是美国其实都是蓬勃发展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只是表面上的表象吗？还是您来看的话，其实今年下半年呢，真的是一个对创业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你怎么样来看？
以创业来讲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因为你懂不懂这个产业，你了不了解这个市场这是你资讯的这个获得跟所谓的产业的这一些的了解对这个州的这个选择呢会产生很大的注意，因为有些州基本上它跟你的产业是可能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你所要的资源完全不在这个州里面所以说这是一个考量重点。那有些人创业呢，是可能他会有一些新的思维，就是说我是不是会被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导的效果，所以说 说现在很多的这个以亚洲来讲，像台湾有很多的餐饮业，它也进入的到了美国市场。那像加州是一级战场，但是我们看他们怎么进来，他们是可能透由过所谓的 franchise 这些，他们把这些的品牌带进到美国来再开发。但是呢，他们好的地方是说，你的创业的模式呢，是因为他们有好的训练跟他们的所谓的一些的这些的标准的一些制程哈，包含他们的这些的 formula 或者他的 recipe，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因为在进场这些所谓的你 as 他们的 franchisee 或者这些的作为下呢，你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点，是你的创业呢基本上如果有一些 know how 的话，你自己本身有一些 know how 的话当然是加分，但是有时候你是必须人家告诉你如何把他的 know how 分享给你，然后呢搭配来形成你一个创业的机会。但是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思量说，有些地区是永远是一级战区，也许在这些产业适合在一些比较没有这些竞争，相对竞争比较大的一些的战区，也许这样子的方式可以符合第一，你又达到创业的目的，那第二个这些产业的再从亚洲移进来，你如何把它复制在这个美国的市场的时候，是因为它有一部分成功的经历跟它的 know how， 那你因地制宜做一些新的调整，那再加上选择好的一个地区来开始你的创业之路，是因为你对这个美国的了解，加上别人在别的地区的 know how， 这样的一个结合，可能也许会减少这个失败或者是投资的损失的这个状况。反而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历史是他们在这些的配置上每一步都走到对的位置。那但是如果说到竞争很强的地区，你其实这个相对的你要接受的挑战会更多。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像这些新的在美国的布局的这些投资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地方都看到了一些成功的一些好的消息。
叶块，我为什么这样问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趋势哦，就是这个疫情哦，可能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以中国企业来说，其实中国企业哦，这一年来讲哦，几乎呢全部在美国一半以上都阵亡了，不管是有没有上到纳斯达克，不管是有没有这个上柜或上架，就是说这个中国企业呢阵亡了很多。那很多人就说啊，其实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过水。那反观来讲的话，其实台湾的或者是这个东南亚的企业，进驻美国以后呢，它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它发展的很稳健。哦，就是说，如果来看下半年的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还是一样会走这样的趋势？那这个原因哦，这个台湾跟中国的企业到美国，这个水土不服的原因哦，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每个都是因为以他当地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特质哈，在着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哈。其实美国市场其实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必须了解他们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会计师，是因为这两个部分可以避免你付出更多的学费。那企业成功的模式呢，其实是他必须因地制宜去调整，但是在前期的这些的法令规章要有更多的这些的了解，你才不会误入雷区，你赚的钱才不会一次的诉讼或者一次的不了解这个很多的这个规定而造成你的这个叫做投资的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那并不是你的这个企业模式是没办法复制，或者是没办法在这个美国地区成功。尤其现在来讲，包含这个电商像这个 Amazon 总也排除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大的公司的在美国的一些的销售的管道。所以说，基本上在这个美中竞争之下，很多的中国企业，包含中概股这些，在美国市场，包含中国自己本身的制约的效果下，很多的投资的这个方向呢，变成是很多的。有的这个企业在出场，就是说在美国的市场，它的影响力或者它的竞争力，其实在某种政治的因素下，或者是所谓地缘经济的相互影响下，它慢慢削弱它的影响力或者它竞争实力，但是取代的市场是不变的，市场的这个创造价值还是存在的。那如何在这个时候接手？获取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是给很多其他的国家，包含台湾啊，或者是亚洲这些，可以进场到这个美国来做一个新的布局。所以我一直讲说，美国的布局是因为里面的竞争的这个，或者是这些的相对这些的商家呢，其实已经有做了一个新的调整。这时候 应该掌握这个先机，因为美国的市场在改变中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的创业，或者是说你把你的成功的一些的方式的 formula 带进美国，但是有一个好的指引，包含一个好的规划，先期的预防，说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一些在其他地区没有看到的问题的时候，先期去了解，知道说如何把你的成功的模式在这里赚到更多的一些新的市场跟新的资金，还有一些新的利润。
这块其实那么很快哦，就是马上呢也要进入下半年哦。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变动哦，持续变动，疫情持续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上半年哦，本来预估哦会很乐观的情况，下半年的这个财务规划可能也有势必哦要做一个调整哦。那么在税的部分呢，或者是说在明年规划明年税务的部分呢，其实下半年如果这样子的哦反转过来，疫情呢还是会持续的情况下，税务上哦不论是公司哦，或者是个人哦，有没有哪些新的税务呢？可能呢，下半年是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提前规划的，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这边可以提醒一下。
是我们因为这个拜登呢，因为有做这么多的计划在推出的时候，那不管是基建啊，或者是说所谓的福利，那这些都是非常花钱的，所以说他很多的脑筋是动到所谓如何去苛征这个所谓的富人税哦。其实很多的这个市场效应哦，这个富人税哦，往往都是大家意料之外，是那个有钱人哦，可能哦还是缴不到太多的税。
对啊，
那结果呢，反而是中产阶级呢，反而负担更多的这个影响数，是因为你在这个也许薪水增加了，是因为这个劳动市场的开始的调整是越来越多人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你在成长这个薪水成长的幅度比不上这个物价。物价的调整的速度哈，比我们这个薪水拿到这个收入哈成长这个物价更高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投资是必须要正确才能够抵抗这个所谓通膨的效果，或甚至我们财富缩水的状态。那如果说在这个状况下，另外一个我们在以税负来规划来讲，这个拜登要课这些税，其实他现在可能公司税想调到28%，这个有很大的阻力。但是以我们一般人来讲，其实另外一个要注意的目标就是所谓的资本利得税。那资本利得税呢，其实是说你在这个获利了结的时候，你如何去避免到你的所有的一次获利的时候超过一定的数额的时候，你可能会受到比较多的税的这个税负影响。那拜登很想推的就是所谓的资本利得税。超过100万的时候，你是采用最高税率，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把税率加上来的时候，可以高到将近到快44%的这个所谓的联邦税，再加上州税的话，其实你的获利所得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说，在这次的时候，刚好在调整你的获利所得的时候，很多人这个不一定他会所谓的出售他的所谓的获利所得，尤其很多有钱人他们是。一直持续在不断投资，他们避免到很多的所谓的税负的影响，就是他们很少在卖所谓的资产，所以说在鼓励所得的时候，你也很少看到他们缴很多的所谓的资本利得税。但是我们这一次很多的我们的所以中产阶级他们可能在投资方面，包含这个资本利得获取很多，那甚至有的人甚至又卖了房子，又甚至卖了股票，如果这综合所得超过100万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大的一个税务的风险，是因为税务一改的时候，是这一次的资本利得税是回溯到这个4月份，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密切关注说这个所谓的政府在对加税这个过程。那当然所得税就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所得税是如果他加所得税的时候，大家都会受受灾啦，所以因为。毕竟来讲，它是针对40万以上的这个收入，所以说有的人说，那我就尽量不要超过40，这是一个规划。但是你不能说为了怕40超过40万，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劳务所得，就是说啊，这个老板不要加我薪水，这反而呢，你损失是更大哈。就是我们反过头来不是这样的操作，而是说你要有节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今天你要获利的时候，你要认为说我如何做一个审慎的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利得取得的时候，也不要受到最高税率的影响，这是一个考量的方向。但是不能因为你持有这个股票，你为了怕卖缴很多税的时候，这个 应该早就要获利了结股票，因为怕缴税，就放在手上，结果造成你的本金的损失或者你利润的缩减，这叫得不偿失。所以我觉得税务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但是，也回过到前头讲，不要因噎废食，因为这个税务的原因造成你做了不正确的一个判断。
好的，谢谢叶会计师。观众朋友们，今天叶会啊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哦，那么就是呢，其实美国长期的趋势哦，长期的这个实力哦，是一直保有的，不论是防疫哦，可以说呢是全世界目前做到最好的、哦、数一数二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成长呢，其实呢现在也看得到，尤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转型上面哦，不论呢它是采取哪一个策略，其实呢都是转型哦，而且是持续成长哦，稳健成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是看得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呢所谓的个人方面，个人方面的话，不论呢你是要做一个资金的调整或者是策略的调整呢，其实呢都是把握这个稳健的原则、哦、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就业市场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其实就业市场呢为什么这个人少啊人多啊，其实一个关键就是大家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哦，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重新出发。所以呢整个来看，不论是长期中期短期哦，其实业块今天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目前来讲的话，可以说呢是稳健的，而且是正面的，而且是积极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对下半年还有一些这个阴影在啊，或者还有一些这个担心在呢，其实不要忘记了哦，您呢还在美国，您有这个会计师跟律师哦，都是最健全的法律哦，可以来向他们做专业的咨询。那么这边呢，谢谢叶会计师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东森的观众朋友们。